们还有生命气息，我们还是依然的来一同学习启示录。那么我们先读启示录的三个经文，我们把经文打出来，启示录第一章的一到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诵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好吗？我再念第十到第十九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以与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拿、萨迪、灰拉铁灰、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好，我们再读二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欢喜的感谢你，因着主是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是你自己定义要向我们开启，你愿意向我们解开你自己，你为我们掰开你自己生命的饼，也为我们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这帮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主啊，也是求你将那炭火来再一次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都是来自于主你自己的施恩座。主啊，让听的讲的同得造就。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你儿子尊贵的名求，阿们。我们前面两次已经讲过了， 启示录的写作背景、写作目的以及写作特点，还有启示录是如何分段的。那么我们现在看见整本的启示录都是用了许多的符号，就是它是用符号性的语言来描述属灵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启示录要这样子的写作呢？因为圣经上说奥秘的事是属神的，因为我们用人的语言是没有办法来表达天上的事情，所以我们所说的话也是不完全的，常常语不达意。我们也很熟悉有一首诗是陶渊明所写的，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争议，欲辨已忘言，所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纵然我们心里非常明白，可是我们想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却说不出来。所以呢，神就用表号、用比喻、用寓意来叙述，并且只有是有心追求的人在圣灵的带领下才能够领会，因为这是主自己说的。主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我们要把启示录所依循发表的规律弄明白，就要清楚的知道启示录里有很多非常明显的里程碑，还有时间点以及段落出现的规律，比如说七印、七号、七网等等等等。那么在每一个段落的里面呢，也都是沿着这样的轨迹，先是将天上神要做的事情显明出来，然后地上紧接着呢，就将天上所显明出来的定规来一个一个的实现。换一句话说，就是把天上的定规先摆出来给我们看，然后就按照这个定规一件一件的来执行。那么一直到启示录的末了，都是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如果我们不能抓住重大事件的时间点，那么我们读启示录呢，就会一头的雾水，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此我们看见神的启示，他所传递出来的规律乃是这样的，当神他将他自己的心思要启示给我们，要解开给我们人的时候呢，他是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他所拣选的人。那么这一个所拣选的人，他接受了神的启示以后，他就将这个启示与我们众圣徒有交通，然后扩散出去。不单单是启示录是这个样子，保罗的书信也是如此。保罗从神的手中接受神的启示，然后交通给神的儿女。彼得也是这样，他自己先看见从神而来的启示，然后将这样的启示传递给我们。那么整本的圣经所有的作者也都是有这样相同的经历。当然我们不会忘记圣经的第一作者是圣灵，任何个人都只能从圣灵那里接受启示，然后把它交通出来。说到启示，我们还要特别的小心，我们人现在是再不能对神的启示有所增加或者有所减少，正如我们最后一段读的经文一样，我们不能增加一个字，也不能删去任何一个字。那么可见呢，神的启示已经是完成了，我们不能再有第一手的启示，但是我们人必须要到神的面前来接受第一手启示亮光的经历。 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对于属灵的事情，我们要有第一手的经历。但是若我们说自己拥有新的启示，另传一个福音，我们就知道这是异端，必须抵挡。好，我们进入第一点，我们看到荣耀的基督。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灵对荣耀的基督是如何描写的。那么约翰是通过十个方面来描述将荣耀的基督展示在我们的眼前。首先，第一，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为什么约翰要说好像人子呢，而不说就是人子呢？约翰应该是对主最熟悉的，他曾躺在主的怀里，他不可能不认得我们的主。这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这里的人子，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并且这一位人子是进到了荣耀里面的人子。所以约翰的反应才会说，这个人我好像认识，但又好像。他要认得这是主，但是又好像不是他以前所认识的那一位，因为现在的人子已经进到了荣耀里面去。那么若是我来写这一段，写这一节的话，我不会选择用人子这个称呼来写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那用神子更确切。那为什么这里约翰要称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人子呢？因为人子这个称谓就让我们想起了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九到十节，那里是描述了一幅末日的景象。但以理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他要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十三到十四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么这叫我们看见，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是用怎样的身份来审判万民呢？他不是用神子的身份，他乃是用人子的身份来审判万民。如今他依然是用人子的身份在教会当中行走，他在神的家中施行审判，依然是用人子的身份。可见圣灵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坐在天上荣耀宝座上的那一位竟然是人子。因为在天上的宝座坐着的是神子的话，那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圣灵说，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竟然是人子，他本是神的儿子，却倒空了自己，道成肉身，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更关键的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天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竟然仍然称呼自己为人子。正如他当年行走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称呼自己为人子一样。这是我们何等荣耀的盼望，因为他要与我们这一帮人一同做王、做宝座，这是我们不敢奢望的。但是神却说， 这荣耀的冠冕已经为我们存留，为我们预备，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人就有这个福分，可以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因为是神为我们存留的。那么人子包含了怎样的属灵含义呢？当我们主耶稣基督行走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称自己为人子，他是神的儿子，但他却称自己为人子。那么这人子就包含了两层的含义，第一层是道成肉身，第二呢是指新族类的开始。我们看第一点，道成肉身，他虽是神，却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他是神，却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叫我们可以在他的荣耀里和救赎里面来认识他。因着他是人，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在他凡事都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了解我们的难处，他是完全的人，是神所拣选的，他是能够完成神的目的的那一个人。我们知道亚当虽然失败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却是合乎神心意的那一个人。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是一个新的族类的开始。这一个新的族类呢，不是按照亚当的旧次序，乃是按照人子的新次序。他是如何，我们也要如何，因为我们要像他，主要把我们雕刻成像他的样子，和他的那个样子来一样，因为他要领我们进入神的荣耀当中。他依然还是那一位人子，他是神的大祭司，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他是一家之主，在治理着神的家。好，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约翰说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28章39章都详细记载了如何制作圣衣、圣袍、以弗德、胸牌，以及做如何做外袍，为祭司制作的衣冠的法则方法。那么圣经都是非常详细的记载下来。那么祭司在会幕里服侍呢，还要求穿戴整齐，不仅穿戴整齐，还要用水洗身，然后穿上圣衣，又要膏他，使他成圣，才可以做供奉这个祭司的职分。那么这大祭司的长袍呢，就预表了公义的容貌。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义者，不仅他的行为是义的，他的本体就是义。那么约翰一书2章1至2节说，约翰一书2章1至2节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今天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服侍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要穿戴整齐，做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然而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女，就以为可以在神的家中随意穿着，来到神的面前也不要紧，或者常常以为自己既不参加侍奉，也没有服侍的岗位，所以也不以为然。但是当我们愿意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摆上我们的时间，神都要纪念我们，因为我们既然来到这里什么也不做， 什么也不说的话，我们最起码还是在用我们的生命来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就得了那上好的职分，君尊的祭司。就算是在古时候大富人家，子女来到父母面前请安，也是要穿戴整齐的。所以圣经叫我们看见，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完完全全按着山上的样式来侍奉他。我们知道神的心思是非常的圣密，甚至即使是关乎他旨意当中最微小最细微的细节，他都已经周详的定下了。神并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点的细节给摩西去定规，即使是一针一线都要照着神的意思。若我们不能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照着神的心意，我们就不能成全神的旨意。可见我们所有的侍奉和敬拜都必须照着山上的样式，要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第三点，我们看这个胸间竖着金带。我们知道我们彼此之间要彼此顺服，以谦卑束腰。那么这个彼此顺服，以谦卑束腰，我们知道是为着工作和服侍的方便。因为我们在腰间束上带子的话，我们干起活来就非常的有力有劲。可是这里却是将带子束在胸间，所以很明显这里的重点就不是讲工作，乃是讲爱。因为胸间是我们心脏的所在，代表了爱汇聚的中心。那么这就叫我们看见爱是被约束在金带里。我们知道金是代表尊贵荣耀的神，也就是说这爱是在神的真理之中，受真理约束，并且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真爱必须是建立在神真理的根基之上，若失去真理的爱就是溺爱。真爱是要给人益处，但是溺爱呢，却带出败坏。只有真理没有爱，就成了律法主义，拥有知识却没有生命。反过来，只有爱没有真理，那就是自由主义，常常任意妄为，却没有生命的约束和引领。主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约翰也被称为爱的使徒，他就是将自己的头靠在主的胸前，躺在主的怀里。主耶稣基督虽然自己是义的，但他对我们却不存心挑剔，不是一味的严厉的来责备我们。相反，我们常常会因为一点点的挫折就互相指责起来，总是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若是不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就会立刻指责定罪。我们也记得约翰福音八章里面有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约翰福音八章，那么从第三节开始，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样呢？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听见这话以后呢，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 和那一个妇人。那么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患了。这一位义者耶稣，在他的胸间竖着金带，他的胸中充满了神圣的爱，一面他绝不肯纵容我们的罪，叫我们不要再犯罪。但是另一面呢，他却要宽恕我们，将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基督的律法，爱的律法。他的头与话皆白，这是第四个方面，如白羊毛如雪。经上记着说，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可见白发是头上的荣耀， 它代表的是智慧。那么这里不仅仅说到头发是白的，而且连他的头都是白的，那么这就指出他是智慧的源头。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智慧，也是教会的智慧，他乃是凭着智慧来行一切的事情。好，我们看第五个方面，眼目如同火焰。主的眼目如同火焰，可以探入人心，辨明人心，充满人心，净化人心。他要烧毁任何不符合他标准的东西，熬炼所有合乎他标准的事物，像金子被试炼纯化一样，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彼得为什么他能够说出如此漂亮的金句呢？那是因为他有不一样的经历。我们记得彼得他三次不认主，那么正说话之间呢，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的时候，彼得就去痛哭。他为什么去痛哭？因为他想起主说，今日鸡叫三次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他想起主的话，就出去痛哭。所以我们看见说，主的眼神是像火焰，他烧掉了彼得心中一切的渣子，并纯化他的心，叫他的信心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我们感谢主，他的眼目不离开我们，他从岁首到年终，他一路的看顾保守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吸引了主的目光。他要念尽我们一切的不义，叫我们的信心被他爱的火焰所融化，所念尽。那么第六个画面是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在炉中锻炼就表明了我们的主经过了患难，他行事为人纯洁且明亮，是光明的铜。他的脚要审判践踏仇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走过了十字架的道路，并且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踪，让我们也能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那么第七点呢，就是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那么第一个方面，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就表明他的话语极具声威，能够震撼并束缚我们人心。第二个方面是说到他的话语是启示的源泉，神一切的启示都能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得以明白。主的声音 如同众水的声音，凡有耳的都能听见。在约翰福音十章三至四节，约翰福音十章三至四节，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我们就是主的羊，并且我们的主是按照我们的名字一个一个的来牧养我们，我们也认得主的声音，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众水的声音，我们知道，若我们站在瀑布底下的时候，我们是其他任何的声音都听不到的。换一句话说，只有众水的声音，我们听不到任何其他的声音，包括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自己说话的声音，我们都听不到，我们只能听到主的声音。所以经上记着说，天地都要废去，只有神的话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神的话要存到永永远远。我们看第八点，他右手拿着七星。圣经告诉我们，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这表明了教会的使者都在主的掌握和保守之中，就是指着一群背负着属灵责任的人，他们在主的右手之中，聚集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主亲自用能力呵护着他们。不仅如此，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有天使在看顾保守我们。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记着说，你们要小心啊，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这是主亲自差遣天使守护人的灵魂，不论男女老少，都是神所宝贵的。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生命的主用自己的生命赎回了我们，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说，有天使天君在看守保护我们。那么我们看第九个方面，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我们知道，从神口中的就所出来的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道。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口中所出的这把两刃的利剑，是要把一切的仇敌都灭尽。属灵的征战，所有的兵器里面，唯一具有进攻性的武器就是这一把神的宝剑。所以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并且主自己也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可见这一个道，它也是审判我们人的标准。而且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因此学习神的话语，聆听主道，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关键。好，最后一个方面说到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通常我们人的面貌就能反映我们人的内心，因为相由心生。那么衣服则代表人的外在，我们看见主充满荣光的面貌，他的面貌就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医治，他是神荣耀本体的所发的光辉，也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么在马拉基书四章二节那里也说到，他是公义的日头，其光线有医治之能。那么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看见在荣耀之中的人子。这十个方面，约翰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荣耀的主是何等的奇妙。他充满了能力和爱心，他带着锐利的目光，又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真看见我们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荣耀像烈日放光，叫人无法直视。我们也会像约翰那样，当我们看见主的时候，我们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面前，像死了一样。我们今天缺少的是什么？我们缺少的就是敬畏我们的主，我们缺少了敬畏神的态度。若我们敬畏我们的神，我们必定会像主所爱的门徒那样，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因为我们的神是极其可畏可敬的神，主在威严之中仍带着慈爱，他的威严叫我们敬畏，他的慈爱使我们得安慰。好，我们进入第二点。今天的第二点是说如何读懂启示录。那么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如何读启示录，我们不仅要懂得读，而且还要读得懂。不仅是要读得懂明白启示录的预言，更是要遵守其中的预言，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正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可见我们不仅要读得懂，而且还要遵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如何读懂启示录，免得我们得罪了神。那么圣经警戒我们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先知的讲论呢？先知的讲论就是指着将蕴含在神话语里面的神的旨意给释放出来，这就是先知的讲论。我们读圣经常常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或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时候，我们囫囵吞枣。若我们相反，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呢，我们是咬文嚼字，吹毛求疵，我们以为自己在精益求精，可是我们却把神真理分解成八大块，把真理大卸八块，成为死的字句，毫无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诸不知经上记着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刺入口开，连心中的思念他都要辨明。可见神的道，圣灵的宝剑是要干嘛？是要将我们的魂和灵、骨髓和骨节都要剖开，不是我们倒过来把神的剑给大卸八块，变成死的字句。我们读圣经乃是要叫我们自己 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叫我们真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感谢神，他不是简简单单的将所有的规条诫命所有的律例简单而集中的记载下来，然后粗暴的叫你说啊，孩子你背下来死记硬背十首律法就好了。感谢我们的主，他不是这样。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常常这样来要求自己的孩子呢？在我们人看来，这个方法不是又简洁又明了吗？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可以遵行神的律法，却不知没有神的保守，我们什么都不能行。我们说过，启示录的参考书是非常非常之多，若我们将它稍微归纳一下，我们大致可以分成四大类。换一句话说，我们想读懂启示录的话，有四种不同的方法。那这就是这四大类的参考书。这四大类，第一类是未来派。未来派呢，是认为启示录大部分的预言还没有应验。那么第二类呢，是历史派。那么跟这个未来派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呢，启示录大部分的预言呢都已经应验了。那么第三个也是非常的有智慧，他是属于属灵派。他们认为啊，我不管预言应验不应验啊，这不要紧，我只讲他的属灵含义。所以他又被称为理想派。他最重要的就是要读懂启示录里面的属灵的意思和教训。所以属灵派有一个很中心的主题，就是善和恶的对立，光明和黑暗的征战。那么这个是属灵派，非常属灵。我不管你应验还是没应验，我讲属灵。那么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第四个，当时派。当时派呢，他们认为启示录是约翰为着勉励当时的圣徒而写的。那么在当时的苦难之中呢，约翰就安慰了他们，所以启示录乃是安慰他们的话语，叫他们看见虽然当时巴比伦在逼迫神的儿女，但迟早有一天巴比伦要倾倒，那么新耶路撒冷就要从天而降。所以当时派就认为呢，启示录的这些话呢，是为着当时的所有的圣徒而写的，所以启示录所有的预言呢，都在早期通通都应验了。那么这个就与未来派和历史派讲的不一样。无论未来派还是历史派，都认为启示录里面的预言呢，是一直要应验到后来的，并且历史派也认为预言是要一直应验到我们今天的。然而呢，当时派就认为启示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安慰当时的圣徒，所以所记载的都是历史上已经发生的，根本就是历史事件。所以这就是四个不同的方法可以读懂启示录。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四个不同的方法当中，最主流的思想是未来派。未来派是我们当今读启示录最主流的思想，而且我们中文的参考书呢，大多数也是属于未来派，包括了贾玉明的拔摩异象，尼拓生的启示录释义，江守道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透视，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以及王国显的我愿你来，这些参考书都非常经典，弟兄姊妹有空可以读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我们查考教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历史常常会有出土的文物做佐证。那么景教碑的发现啊，就告诉我们景教乃是唐朝时传入中国的。但是我们知道福音真正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神差派他自己的工人，包括普利茅斯的弟兄姊妹，还有这个戴德森弟兄，以及剑桥七杰的斯达德弟兄，这些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前仆后继，用自己的生命将福音的种子撒在了中国大地。中国教会正是在这样的5次战乱之中诞生了。我们知道这5次战乱是中英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之乱、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之乱、辛亥革命。在5次的战争当中，中国的教会就是在这样的惨难当中出生了。20世纪，也就是上一个世纪，是中国教会黄金布道成长的时期。那么我们也看见主兴起了他自己一批的仆人，包括尼托生、王明道、宋尚杰等等。所以我们看见启示录的中文参考书大多数都是未来派的。那么未来派还包括了 George Henry 的 Lane 他所著的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 Robert Gowart 所写的启示录讲座。虽然未来派是如今的主流思想，但是我还是愿意和大家分享其他3个派别的参考书。那么历史派呢，它最主要的有 Henry Offer 的启示录，还有 Albert Barnes 的新约启示录注释，以及 Edward Bishop Elliot 的末世时刻，那么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著名科学家以撒牛顿所写的但以理书与启示录，还有 Philip Morrow 写的末世大灾难。那么属灵派的代表作有 William Hendrickson 所著的超越得胜者，还有这个 Milligan William 所写的启示录，Richard Hensky 所写的圣约翰启示录释义。那么最后当时派所的代表人物要算 Liam Morris， 他所著作的是圣约翰启示录。那么这一个 Morris 要特别的提一下，因为他是当代读四福音书，特别是读约翰福音读得相当的好，可以算是读得最好的人。这一个莫里斯呢，他是我们悉尼人，他出生在南山那一边的 Lithgow。 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他92岁被主接回天家。好，我们参考书就说到这里，因为参考书说不完。那么启示录里面用了许许多多的表号来表达这些信息，好像是说我们不能明白神的奥秘。那么门徒呢，近前来的时候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那么耶稣就回答门徒说，他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些百姓油蒙了心，耳朵花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我们看见说门徒也有听不懂的时候。 那既然连门徒都听不懂，那主说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呢？耶稣的回答也是非常的明确，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回答得很干脆。我们看见门徒听不明白，但是门徒有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就在于门徒听不明白的时候，他愿意回到主的脚前来求问主，这是门徒的宝贵之处。所以我们就也要像门徒一样来到主的脚前来求问他，要读懂神的话语，不仅要读懂，而且要遵行。正如以赛亚书所说的，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花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所以神的话语从天而降，落在我们的心田，必要生根发芽，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神的话绝不徒然返回。好，我们做一点总结。牛顿有一句名言，他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远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么我们也知道，牛顿的研究他确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为他的研究基础是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这些著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们也知道，牛顿在历史上他是杰出的物理学家，为我们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可是他一生所留下关于属灵的文献比这些科学的文献多得多。感谢主，在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一面有这么多的属灵的书籍给我们帮助，借着众圣徒所看见的亮光和见证，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照亮我们来时的路，我们完全可以借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造就我们自己，对我们不无裨益，叫我们能站在属灵伟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更真切。另一面呢，我们也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我们不是跟随人，我们乃是跟随主，所以我们不敢武断的将这一些圣经的解说变成圣经的本身，我们乃是要持定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一个事实来读启示录，从中体会神永远旨意的执行和完成，叫我们真知道如何行走在他的真光里正道上。所以当神让我们在这里有机会一同来学习他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求他给我们亮光，不要让我们只摸着字句却丢了灵意。我们知道整个预言中的灵意都是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也说过，启示录是撒旦最恨的一本书，因为启示录把他的结局告诉我们，所以撒旦就想尽的办法要使这一天永远不来，或者推迟来到。那么他就叫我们要不读不懂启示录，要不然就是读了大家意见不统一，分歧非常大，摸不着重点，摸不着那一个神的心意。但是我们知道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启示录不是一本封闭的书，它乃是要我们读得懂，不是让我们读不懂。因为启示录22章第10节记着说，不可分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可见启示录是向我们解开了宇宙最后的结局，表明神创造天地的目的，他有一个心愿，他要支搭帐幕在人间。正如启示录21:3所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启示录有着这样一个很中心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能明白神永远的旨意，并且叫我们好来遵行。当我们读约翰福音1:14，道成肉身，那个原文道成肉身就是指着他要支搭帐幕在人间。所以我们看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的荣光彰显在我们的面前。当神的帐幕支搭在人间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通至圣所。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主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这就是我们所要摸着的，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明白，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们有没有读懂这个启示录，就看我们有没有更多的摸着基督，更多的认识基督，更得着基督，更真切的看见基督的荣耀。圣灵就是这样借着约翰将神所要做的事情告诉了我们。不仅如此，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就把他心里所要做的事预先告诉我们，因着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这就成了圣经里的预言。所以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记载了我们人类的历史，它包括了人类过去的历史、现在的历史和将来的历史。可是将来的事情我们怎能称它为历史呢？因为神说这是必成的事，既然是必成的事，所以我们称它是历史，将来的历史。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神要在人的国度中如何书写历史。要读懂启示录，还是回到这一句圣经，启示录19:10，这一句宝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启示录是大结局，叫我们渴慕主的再临，在艰难困苦中激励我们，讲明神的全能和永远的旨意，使圣经的应许和盼望得着成就，让我们真知道属天的奥秘，并且可以等候催促主的再来。主啊，我愿你来。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着约翰所看见的事来向我们启示，你就是那一位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你的话从天而降，必不突然返回。愿你成为我们的意象，你自己真是我们的意象，你是我们心中所爱的王。愿主能够从我们这般不配的人身上得着荣耀。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